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好牧人，我们是你的羊。你说你要把你的羊真的是带在青草地上面，可安歇的水边。你说你的羊听你的声音，你也认识每一只你的羊，你要牧养你的羊，因为你就是羊的门，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你真的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使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因着你的拯救，我们永远脱离罪的权势，永远脱离魔鬼对我们的辖制，我们永远脱离了死亡的权势，得到了永生。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我们也祈求主，你带领我们用你的福音真理来不断引导我们，把我们今天上午的讲道恭敬交在你的手里，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使讲台大有能力把福音真理讲解清楚。也求圣灵上帝引导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使我们可以在现场的也好，透过网络的也好，都在这道中得造就，得更新，心灵得成长。愿主你在你的百姓当中显出你的恩惠，显出你的怜悯，在我们身上得你当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我们去分享希伯来书。好，分享希伯来书，大家还是打开希伯来书第九章，我们还是把经文先读一下。希伯来书第九章，我们还是从希伯来书第九章的23节，好，我们读到第10章的18节，我们先把经文读一下。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是两种祭，好，两种祭。这个为什么要用这个主题？因为我们教会当中很多弟兄姊妹原来被那个邪恶体系辖制的时候，有一本书，好，叫《两种祭》，大家很多人都读过，啊，深受影响。所以我昨天犹豫了半天，我说还是用这个题目，要让大家知道真的两种祭是哪两种祭。好，所以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九章23节到第18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希伯来书九章23节到10章的18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
因为基督并不是经了人手所造的圣所，乃是我心中所存的圣所，乃是基督的灵满，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
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
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
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很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
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
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知足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
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
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
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
但祭和赎罪是你不喜欢的。
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
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
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
我们就这旨意，把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
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
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
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成了他的脚凳。
因为凡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 因为他既已说过，
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
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前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好，弟兄姊妹，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看哈，之前因为上周我是去巩义，我们巩义团契的圣餐礼拜，那么我们去巩义团契之前，我们就讲这段经文。那个时候我们分享的重点呢是除罪的唯一方法。好，因为这一长段的经文它论了好几个重点，都是反复在论证，所以这里面你能看到它反复在论证，其实牛羊的血能不能除罪啊？不能。人的献祭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不能。那其实人的行为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不能。所以这个经文讲得很清楚，除罪的唯一方法是什么？耶稣基督的血。若不流血，罪就怎么样子？不得赦免了。所以我们的使徒信经里面第十句讲的说，我信什么呀？我信罪得赦免。这就是我们对罪的态度。我们基督教是相信人人生来都是罪人，是吧？其实这个不是仅仅基督教的这个特权来的，比如说犹太教也是这样认为，甚至伊斯兰教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关于罪怎么解决，大家的分歧就出来了，是吧？你明白吧？大家的分歧就出来，他们都认为解决罪要用一些弥补啊、功德啊，但是我们基督教说什么呢？是靠什么解决？赦免，耶稣的血。这个就是大大不一样的地方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我们看到。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要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还看到一个什么，就是我们要讲的主题，献祭。而且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用对比的方式在讲献祭，他对比什么呢？对比主耶稣那一次的献祭和旧约里面不断的献祭，阿们吧。这个是这一段我们刚才读的这一长段经文当中其实反复在出现，反复在讲的，对不对？讲主耶稣怎么献祭，主耶稣怎么献祭，旧约的那些大祭司怎么献祭，他们献上的牛羊有没有用，耶稣献上的有没有用，等等等等，他一直在做这个对比。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借着讲这两种祭，让大家去更明白福音，更清楚知道律法和福音的不一样，也更清楚知道说福音和一般人的宗教它不一样的地方。因为献祭是一种宗教仪式，阿们吧，弟兄姊妹。哎，你有没有见过有人出一本新书，说我写了一本书，现在出版社出版了，然后我到购书中心去出书的时候，然后带只羊过去，然后准备出书了，把一刀把羊捅了，流出血来献个祭，然后开始卖书。你有没有见过这样子？没有。为什么？因为卖书这是属于宗教还是属于文化活动啊？这是文化活动，文化活动不会献祭的，跟宗教有关的才有献祭，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去正确认识，我们说你真的把这两种祭搞明白了，那么你对宗教和福音之间的区别你也搞清楚了。我们说这个世界上面宗教是不是只有基督教是宗教啊？你佛教啊、伊斯兰教它都是宗教，犹太教它都是宗教，我们跟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在于福音，阿们吧，在于福音。所以我们有时候基督徒说啊，只有我们是宗教，然后把人家气得要死，我们就不是宗教了啊！我信佛我就不是宗教了。其实我是不是宗教？他是啊，因为他们也搞那些，对不对？伊斯兰教就更不服了，我们哪里不是宗教？犹太教说我们哪里不是宗教？其实中国的道教是不是宗教？都是。但是宗教和福音之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搞清楚。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讲两种祭，但是我们讲两种祭，我再讲，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说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原来受那个很糟糕那本书的影响，他是从哪里讲两种祭呢？从亚伯和该隐说两种祭，是吧？我们说，然后他们得出一个结论，说在肉体当中的献祭和在心我里面的献祭，这叫两种祭。我说这种区别看来哇多么属灵，讲得多好，好不好啊？我说不好，一点都不好，这是愚昧。我们中国人一个缺陷在哪里你知道吗？我前一段时间看一些文章，美国的学校从小就训练孩子做什么事情呢？他们有一个教育叫做思辨教育。什么叫思辨教育？就是要他什么事情思考思考，这样对不对，正面反面，你说这个人好真的好吗，怎么样子的。所以他经常思考的时候，有些东西他经常想，他就会发现有些看来表面合理其实不合理。我们讲所谓肉体当中的献祭还有心我里面的献祭，所谓的两种祭好不好呢？我们说愚昧透顶。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今生有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做到说我没有肉体的掺杂？ 有没有啊？没有。那天晚上圣灵充满，特别感动，我保证我只在新人里面，没有。请问这个人是愚昧人还是聪明人呢？愚昧人。你不知道，其实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生都有掺杂，阿们吧。所以按照那种所谓的两种祭的区分的话，你永远不可能献上帝喜悦的祭。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你去看希伯来书的作者总结的好，还是那些有自己神学的人，所谓的神学家或者神学生，他们对上帝的认识更深刻，哪一个更深刻？我再问弟兄姊妹，上帝所漠视的圣经还是人的神学？圣经。圣经里面讲了两种祭，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它对比的，它是一个讲律法之下的祭，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福音的祭，这才是两种祭的区别。所以你在哪里？你是在福音的祭里面，还是在律法的祭里面？这就是你生命不一样的地方。你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律法之下的献祭是让你良心安息的吗？弟兄姊妹，不是。律法里面的献祭根本不是让你良心安息的，如果你良心安息了，就不用献了。律法里的祭就是要搅动你的良心，让你良心痛苦了，是吧？屡次献上一样的祭就是让你知罪的，律法是让你戳自己的心的，你明白吗？是让你把你那个心外面那种麻木的硬壳把自己包住，然后说我很好我很好。律法的献祭是让你把那个壳给脱掉，然后啊，我是个罪人，我该死，我怎么办呢？你明白吗？这是律法的祭。福音的祭跟这个完全不一样。福音的祭才让我们这些成圣的人怎么样子啊？永远完全。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我们要去看，我们要去晓得说到底这两种祭指的是什么。我们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你要知道这两真正的两种祭是指的什么。一个是律法之下的献祭，一个是怎么样子？福音里的献祭。我再问，这一段经文当中律法之下的献祭上帝喜欢不？上帝喜欢不喜欢？律法是不是上帝吩咐的？
是是。
然后上帝吩咐他们要在律法里面献祭，是不是上帝吩咐的？是。上帝喜欢不？上帝又吩咐又不喜欢，这个上帝神经病，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上帝就像旧约圣经当中上帝吩咐了，说以色列人在什么什么情况之下可以离婚，但上帝喜欢我们离婚不？
不喜欢。
上帝告诉我们犯罪的要惩罚，但是上帝喜不喜欢人犯罪？不喜欢。你明白吗？所以律法之下的献祭是上帝不喜欢的，福音里的献祭呢？上帝喜欢。福音里面谁献祭啊？我们献是吧？耶稣定十字架，他定大十字架，我们定小十字架，是不是这样子？不是。福音里的献祭就一次，谁献啊？耶稣献的。所以你真的去思考的时候，他这个对比很强烈，很不一样。所以我们说，我们跟大家这是讲第一个，你要知道什么是两种祭。两种祭指的不是什么所谓在肉体当中的献祭，在信心里的献祭。 No No No， 这错得太离谱了。一个是在律法之下的献祭，一个是在福音里的献祭，这就是两种祭。整本圣经的对比在这里，你要看到，这是我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去对比一下律法之下的献祭和福音里的献祭，他们有什么不同，他们献祭的有什么不同。我们在这里就不能全部讲啊，因为这么长的经文不可能今天一下子都讲完，但我要提纲挈领把大家去带到这方面。我说你要注意，他们献祭的方式很不一样。这里面在希伯来书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九章二十三节到十章十八节里面，他强调律法之下的献祭，他用了一个词叫多次，大家有没有注意？他强调多次献祭，屡次献祭，每年献祭。律法里面的献祭献多次，福音里的献祭，我再问弟兄姊妹，一次。哎，我们圣餐礼拜是不是献祭啊？我们基督徒把自己奉献给神是不是献祭啊？明明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说将你们的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嘛，是不是这样说的？保罗是不是这样说？是啊。所以这个说法它到底是让我们献祭还是比喻的说法呀？它是比喻的说法。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我说你要去明白这两种祭，你要去从哪里看，从他献的方式去看。一个是多次献，一个是只献一次。好，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律法之下的献祭要多次献？其实大祭司要献那个大祭赎罪祭的时候是一年一次，一年一次，从以色列人得到上帝所赐给他们律法就开始，一直献一直献，献到什么时候？献到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献了很长时间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献了一两千年呐，是不是啊？一直这样献，然后其实不单是每年献这个大祭，其实每天还有献祭。为什么一直在献祭？为什么一直在献祭？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很清楚，为什么要这么样的献祭，是因为第十章第一节这里讲，我读给大家听哈，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然后第十一节又说，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那你要看到九章二十五节说，主耶稣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就是讲的律法的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就是他们为什么要一直献，为什么要一直献，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了，因为律法之下的献祭没有用。我再讲一遍，律法之下的献祭没有用。我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就大家就很清楚了。比如说，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每年都去考小学三年级语文期末考试，请问这发生啥事了？发生什么事？挂科了，同意吧？就这科他不合格，他不及格，所以他留级了。然后第二年又考，第二年考又没考过，所以又留级了。第三年考又没考过，又留级了。所以他这一科是完成了还是没完成？他没完成，他才一直做，你明白吗？如果他有用，你还用一直做吗？我再问你们怎么样，比如说像我们大家在这里聚会，我们都是灯很亮，对不对？好了，我们的同工进来以后啪一摁开关，然后灯就亮起来了，他还要不要摁第二次？为什么不摁第二次呢？摁多一点多进钱呢？多摁几次吗？教会的事情这么重要，你就摁一次吗？为什么他摁一次就完了？因为他摁一次灯就灭了还是亮了呀？亮了。完成没完成啊？完成了，我干嘛还摁第二次？你明白吗？但是他一直摁是因为什么呢？你像如果我们没电了，我们又不知道没电了，哎，不对，灯不亮啊，哎，再来一次，它还不亮啊，再来一次还不亮，为什么呀？因为我摁了没用，你明白吗？律法里面为什么献祭献祭献祭献祭献祭献祭一直在献？因为它没用。希伯来书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牛羊的血其实总不能除罪。牛羊的血它每年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个祭物能不能除人罪，能不能让人完全啊？不能。这就是原因了，这就是他为什么多次献。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律法之下的献祭其实它是没用的，它在让人成圣，它在解决罪的问题上面它没有用。你要看到这一点，那上帝为什么？上帝让我们做无用的事情干什么呢？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在律法之下的献祭是为了干什么呀？是为了让我们每年干嘛？想起罪来。就是第三节讲的说，第十章第三节说，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你要献，你要知道你是个罪人，你不要蒙蔽了，你不要误会了，你不要因为自己感觉好就觉得我能上天堂。你的感觉是会骗你的，阿们吧。你昨天晚上睡得很好，早晨起来就觉得感觉好，但不等于你的身份地位发生了变化，是不是？所以他是做这个用途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晓得，我们要去知道说，在这方面律法之下的献祭，它在使人完全，使人罪得赦免，使人脱离罪，使人脱离死，使人脱离魔鬼的权势，这些方面没有用。他只告诉你一件事，说你是个罪人。就是我们一直跟大家讲说，律法有一个功用，像一个镜子，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早晨起来拿一个镜子照一照，是为了干什么？为了知道我今天头发乱了没有，脸脏了没有，是不是？我要不要擦油，我要不要梳妆一下？但是这个镜子照完了以后能使你的相貌发生变化吗？你说魔镜魔镜照完了以后然后整个人漂亮了，有这样的镜子没有啊？没有。律法就是一个镜子，然后我们自己觉得，因为我们特别弟兄经常，我自己经常有这样的讲，因为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今天精神奕奕的，可以可以可以，然后就出去了，其实一照镜子发现，哎呀，头发乱的跟草窝一样，不行不行不行，哎，搞一下，对不对？律法就是起这个作用。我们经常觉得自己，哎呀，我很好啊，那律法一照，哎呀，不好，原来我是个罪人，阿们吧。但是他能改变你不？不能改变你。甚至像我们讲的说，其实你如果没有福音的话，连照都照不好。你拿一个镜子在一个全黑的黑屋子里，请问你能照到自己不？ 你说我有镜子就行，我肯定能看见自己。真的吗？没有光你能看见自己吗？看不见。所以福音是光，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所以只有福音的光照在律法的镜子上面，你才正确认识你自己。所以主耶稣为什么登山宝训的时候要讲律法？他为什么要讲解律法？因为要用福音的光照亮我们对律法的误解，然后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我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就律法本身而言，它是没有用的。所以以色列人不断的献祭，以此夸口，这是一件愚昧的事，这是一件可笑的事。阿们吧，你明白吧？他们觉得说我不断献祭是好事。我们说，其实你拿着镜子照1000遍，能不能改变你的脸？10000遍呢？我这个人手很快，1秒钟就照一次，能不能改变？一点都改变不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献祭献了1000多年，将近2000年，但是他们依然没有任何的改变。为什么？连个积少成多的效果都没有。我们有的时候，我说假设一件事情你做了，它不能达成最终的效果，但是它有一定的效果，它有没有积聚效应啊？弟兄姊妹，中国有个俗话成语叫做积少成多，有个积业成裘，聚沙成塔，有没有听说过这些？是不是、啊、我们说千里之行怎么样子、啊、始于足下，你一小步一小步往前走，最终会走到目的地。律法的献祭是不是在一小步一小步的在积累？一点用都没有，一点用都没有。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对比，你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这些。所以弟兄姊妹啊，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一个人指着律法之下的献祭夸口是一件很可笑的事。阿们吧。所以使徒保罗就批评，在罗马书里面就批评那些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他们拿着律法夸口，觉得我们是外邦人的师父，我们有上帝的圣言。保罗说，你们有上帝的圣言，你们还论断人。你们有上帝的圣言，你们还这么骄傲。你们教导别人说不要偷窃庙中之物，结果你们还偷。保罗指的偷什么你们知道吗？指的他们偷窃神的荣耀。你们拿着律法夸口，是在荣耀上帝还是荣耀你自己？我再问，一个人拿着律法夸口是在荣耀上帝还是荣耀自己？他在荣耀自己。所以这是很荒唐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说的，再举一个更可笑的例子，一个人去医院照了个 X 光片，或者做了一个什么 CT 检查，检查完了以后拿着那个片子在那儿到处宣扬，看我得了癌症。请问你觉得这个人正常不正常？你看我的片子。你知道拿着律法夸口的人就是这样子的，律法是让你知罪的，你还拿着律法夸口。律法是说你是个病人，你还拿着那个片子跟他到处跳，你这很古怪啊。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基督教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很多基督徒，我们一讲因信称义啊，难道就不讲行为吗？我们要努力。是啊，我们基督徒，我们一点都不反对基督徒要努力。但是你拿着你的行为夸口，你就是那个拿着 X 光片在那炫耀，你看我骨头断了，你看我得了癌症了，你这是愚昧啊。阿们吧，弟兄姊妹，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让我们把律法的祭赐给我们，就一个目的，希伯来书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是让我们怎么样子，每年想起罪来。所以律法的献祭是定罪的，律法的献祭是让你认识罪的，你知道你是个罪人，你千万不要以为你不是罪人。如果你不是罪人，干嘛每年还宰杀牛羊献祭呢？干嘛你每年要跑到大祭司那儿献呢？你干嘛要洗濯自己呢？你如果没有罪的话，你就直接上天堂，你干嘛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生活呢？所以律法里面的献祭是让人知罪的，而律法里面的献祭对我们的更新，对我们的成圣，对我们的成长，它是一无用处。你一定要看清楚这一点。那么福音里面的献祭它就不一样了。我们说你要去对比福音里面的献祭，其实希伯来书我们为什么要读这么长一段？因为这里面它反复强调的那一个词是什么？一次，一次。你看9章26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希伯来书9章26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那我们再读10章12节，我们再读。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还有14节，我们再来读。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你看到没？还有我在读二十八节，九章二十八节，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讲得清楚不清楚？耶稣献几次祭？一次。一次献祭起作用不起作用？起作用。我为什么要读九章二十八节？你注意九章二十八节，他讲得很清楚，说基督一次献祭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与罪有关系没关系啊？与罪无关了。为什么与罪无关了？因为我做完了，完成了。我们还举那个考试的例子，那边是一个年年都在考那科，就说明他在那科上挂科了，但是这边一考满分通过，请问他还考不考？你如果你见过一个人说哇，然后高考的时候全省状元，咔考了满分，然后上了清华或者上了北大，请问第二年你还会在高考的这个考场上见到这个人吗？如果你见到，你一定大吃一惊，这肯定是我出问题了，他怎么会在这儿呢？对吧？而且他既然考了一个高考状元，他之后要做什么事情？他之后要考虑就是我怎么上大学，我要不要读研究生，我要不要出国，我要不要读博士，我要不要干嘛，他考虑都那些了。高中课本他会不会带到大学去？他会不会带着高中课本到大学去？我真的我见过有一个这个高考没考好的，然后都三四十岁了，然后家里面高中课本还留着呢，真的就纠结到那个地步。所以中国的这个考试太吓人了，这伤害到很多人，真的，他都三四十岁了，家里高中课本还留着，我看我说你扔了吧，你还留这干什么呀？他就纠结放不下。为什么？因为他高考没考好，你明白吗？但是你见过哪个高考状元家里面还留着高中物理、高中化学、高中语文、高中英语，然后时不时还拿来翻一翻，然后进准备说6月6号高考啊，我上山，他还搞这个不搞啊？他不搞了，他不搞了，你明白吗？主耶稣基督在这里面讲的说，他一次献祭，然后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跟罪都没关系了，为拯救我们，就说明什么？完成了。所以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主耶稣一次献祭叫那些成圣的人怎么样子啊？永远完全。所以我们以前讲因信称义的时候也讲过这段经文，我们说我们对圣洁的认识和那些错误神学对圣洁的认识完全不一样。他们说称义，你信耶稣你就得称为义了，你完全是个义人，但是圣洁你还不圣洁，你还要努力追求慢慢圣洁。我胡扯八道，这是神学家因为他的神学推论出来的，违背圣经。圣经这里面讲的太清楚，主耶稣基督一次献祭就让你们怎么样子，永远完全。我信耶稣那一刻，我不单在义人的地位上面，这叫法理上面我是个义人，在德性上面我是个圣徒，完全。因为谁是我的圣洁？是我自己修炼出来的圣洁吗？耶稣基督，神让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公义、智慧、救赎，这是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讲的。基督是我的圣洁，谁还敢说我的圣洁不够？你知道那些神学家是怎么敌基督了吧？你知道吗？他们的神学是怎样的违背福音了？还我们称义是完全了，但是圣洁还不够，还要借着努力追求，到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完全圣洁喽。我说胡扯八道，基督到哪儿去了？基督不单是我的公义，基督就是我的圣洁。你去好好把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背下来，基督是我们的圣洁、公义、智慧、救赎。所以你看到这一点，你明白这些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他一次献祭就完完全全彻彻底底把我们的罪的问题解决掉，他就给了我们一个完全的生命地位。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点就让我们基督教的福音，我们刚才讲了，你去认识这两种祭的时候，不单明白律法和福音的不一样，你还明白福音和宗教的不一样。这一点就让我们基督教和世上其他的宗教彻底分开，完全不一样。我跟你讲，其实我们的福音，你仔细去思考的时候，福音和宗教，其他的宗教你不用担心，真的，福音和其他宗教混不到一起去，它本质上面就有不同，很多地方不一样。比如说我先稍微岔开讲一点，我们基督教的福音绝不恐吓人，绝不吓唬人，但是世上所有其他的宗教一定是利用人的恐惧。你就发现为什么我们天然传福音的时候会用地狱吓唬人，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天然传福音的时候，你如果不信耶稣啊，你就下地狱啊，地狱里面很可怕的，那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这讲的是不是对的？圣经上面确实是这样说的，但是上帝让我们这样传福音吗？不是。 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我们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人的宗教性天然带着恐惧。而约翰一书里面讲说，爱既完全，就将什么除去啊？就将惧怕除去。一样吗？完全不一样。伊斯兰教利用不利用恐惧？利用。你如果做了一个伊斯兰教徒，你在中国还好，因为中国伊斯兰教势力没那么大，你要在伊斯兰教国家，你敢不信伊斯兰教，我就可以打死你。你如果跑了，你老婆孩子你也跑不了。这是不是恐惧啊？这是不是恐惧？基督教许可不许可？主耶稣说收刀入鞘吧，因为动刀的怎么样子，必死在刀下。上帝不许可我们做这。回到我们今天讲的，你注意，所有宗教一定要解决一个问题，叫做罪。阿们吧。所有的宗教都要解决一个问题，赎罪。但是我们这一点上面，福音讲耶稣一次献祭，就在赎罪这个问题上面，我们跟他们截然分开。其他的宗教因为人有了宗教性以后都认识到有罪，他都要解决罪的问题。所以其他的宗教，所有的宗教里面的那些信众，他们一生为赎罪而活。同意不同意？你知道为什么伊斯兰教那些人甚至有的小孩子也会做人肉炸弹？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他们心里邪恶，他们就想人死，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他们想做人肉炸弹搞恐怖袭击是因为要赎罪。他们说，你如果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真主安拉就特别满意你，然后你就可以把你的罪都洗清了，你就上天堂娶72个老婆。你说这啥天堂啊？这是，是吧？但是你去看佛教，为什么佛教徒要青灯古佛，甚至头发都要剃了？漂亮的女孩子头发那么漂亮，女孩子弟兄姊妹特别知道，女孩子对头发在意不在意？非常在意。因为确实上帝给圣经上面也讲，上帝给姊妹头发做什么呀？做装饰。女孩子的头发特别漂亮，为了所谓的这种宗教追求，把头发女孩子剃光头啊，然后婚姻也不要了，孩子也不要了。为什么？其实就为一个东西，赎罪。就为一个东西赎罪。所以有些人很清楚，有些特别所谓的心理大师，他控制一个人的时候，根本你用钱引诱一个人，那个作用很小。但是抓住一个人的赎罪感，这个人就被你牢牢控制。哪怕他是亿万富翁，哪怕他能力大得不得了，你欠我，你要在我这里赎罪，就把他这个人的心牢牢控制住。但是所以宗教就厉害，就厉害到这里，他用赎罪抓住人。但是我们基督教呢，我们基督教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其他的宗教他们一生一世在做的事情都是要赎罪，但是基督教强调的什么？基督教强调是你们的罪已经赎了。阿们吧。谁赎的？耶稣赎的。多大的罪？天大的罪耶稣也赎了。我是个义人，我是你难看见我的软弱，但是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一切的罪被耶稣的血彻底洗净。所以你想用赎罪来抓住我，你想用忏悔来抓住我，你抓不住我了。所以为什么世上的那些想奴役人的人对基督教都极度反感，原因在这里。他对那种天主教，甚至对东正教，甚至对那些只要因信称义没有讲得那么开的那些，他相对还有一点欢迎。但是他知道只要有这本圣经在，这个圣经是把人良心里面赎罪的那种巨大的窟窿给填满了，然后这个人心灵得自由是控制不住的，是奴役不了的，你明白吗？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是大不一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基督教的重要课题也是赎罪，但是其他的宗教赎罪是进行时，基督教福音里面的赎罪是什么？是完成时，而且是永远完成时。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其他的宗教赎罪是进行时，你只要成为一个宗教徒，你就一生要赎罪。甚至罗马教的，他们的罗马天主教的教皇都是这样，他到临死他也不敢说我能上天堂，是不是？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到死了，一些其实一生努力行善的人到死他没把握。所以之前有一个老姊妹，我们教会老姊妹，我去探访的时候跟她交通，她说她的妹妹们是信佛的，然后很虔诚，信了几十年，很怎么样子的，哎呀，觉得传福音很难。我说你抓住一点跟她传，肯定有效。我说他们没有得救确据，信不信？弟兄姊妹，信佛的人有没有把握说我一死了马上我成佛啊？ 有没有把握？完全没有，完全没有。他如果有这个把握，就像希伯来书作者这一讲，如果他有这个把握，他就不念佛了。你们注意啊，他如果有这个把握，他就不念了。他为什么一天要念一千遍、一万遍？他们为什么拿念珠？你们知道不？而且，其实念珠这个东西不单是佛教徒用，伊斯兰教徒也用，天主教也用。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拿念珠？而且一般用两串，一串呢，比如说假设是100颗，另外一串呢，他就哒哒哒念一遍佛，念拨一个，念一遍佛拨一个，念了100遍，这边拨一下，这就念了100遍，然后再念100遍，这边再拨一下，然后今天我要念5000次，这是我今天的功课，或者10000次。那10000次数错了咋办呢？对不对？所以他常常拿着念珠在那儿数。他如果赎罪的事情已经不在他良心上，他就可以把念珠丢掉。他丢得了不？到死也丢不了。为什么？因为他赎罪的问题没解决。但是我们的福音是什么？我们的福音是说，耶稣基督一次献上永远的什么赎罪祭，是让我们这些成圣的人怎么样永远完全。所以基督教讲的赎罪是赎罪已完成，而且永远完成，再不翻账。阿们吧。所以上帝在旧约圣经里面讲说，东离西有多远，我叫你们的过犯怎么样离你们有多远。你知道吗？东和西能交汇吗？交汇不了。南和北能交汇，阿们吧。在地球上面，南极北极这有交汇，但东和西交汇不了的。往东就是往东，往西就是往西，永远碰不到一起去。这就是上帝说的，怎么做到这一点呢？耶稣基督一次献上永远的赎罪祭。所以在这方面来讲呢，我再讲一个，我说我们很多基督徒没有好好去思考的，然后想当然的。我们经常会讲基督徒在世上要过一个在地如天的生活，是吧？什么叫在地如天？哎呀，就是我们这些人虽然在这个世界上面，但是我们活得像天使一样。他们世人犯的罪我们一样也不犯，是吧？他们所追求的我们一样也不追求，我们非常的超然。我说那叫陶渊明的世外桃源。这是在地如天吗？这是和尚尼姑吗？你明白吗？什么叫在地如天？你从福音去理解的时候，我是不是罪得赦免了？清楚不？完全不？彻底不？彻底。我现在的圣洁地位和天上的天使和天上的亚伯拉罕是一样的还是有区别？亚伯拉罕完全，我这儿还有瑕疵，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明白吗？什么叫在地如天？真正的在地如天是说，我知道我一切的罪都得了赦免，所以我良心安息的如同没有犯过罪的天使一样，而不是我生活的样式像天使。我做不到，同意吧？我做不到。我们一看新闻，天使可能可以心平气和，我们已经气坏了，是不是？你昨天如果大家有看一个新闻，说一个母亲被侮辱，对不对？儿子生气，然后把侮辱他母亲的人捅死了，然后那边给这个儿子判重刑。我看了，我气得不得了。我这讲实话，生气却不可犯罪，所以我就生气不，尽量不犯罪，仅此而已，仅此而已。阿们吧。但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是一个罪得赦免的人。什么叫在地如天？我虽然在地上生活，我虽然还有软弱，我虽然还有跌倒，我虽然还有试探是我自己胜不过的，但是我的良心在基督的福音里面安息，如同我已经上了天一样。这才是在地如天。你去看看。所以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你是不是圣徒啊？不敢说，我是个信徒，我信耶稣啊，但是不敢说我是圣徒。你就是圣徒。哥林多教会问题多不多？多。保罗给他们写信的时候说，在哥林多的圣徒，你看保罗这个拍马屁的，是不是？那么多问题还说他们是圣徒？保罗是拍马屁的吗？保罗是被圣灵感动写哥林多前后书呢，还是他在那里虚伪矫饰？跟哥林多的弟兄姊妹写哥林多前后书，圣灵感动，圣灵感动他说，这些人问题很大，争来争去，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还有人行了淫乱，娶了继母，乱了伦。保罗你怎么称呼他们？哥林多的圣徒。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保罗心里有福音，这些人是被基督的血洗净的人。不是我们要把这些犯淫乱乱伦的事情说，你已经被耶稣的血洗净了，随便乱吧。保罗是不是这样说？保罗不可以，这样的人要赶出去。你们居然不为这样的事情哀痛，这是圣徒，圣徒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 对不对？我们是黑白分明，但是在得救地位上面绝不妥协。你只要信了耶稣，你罪得赦免，你的罪耶稣已经献上一次永远的赎罪祭，把它全部都赎清了。你要看清楚这一点，这个区别大不大？这个区别太大了，天差地别啊，弟兄姊妹。你一旦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一个是一生都在赎罪，一生都在赎罪，一个是我的罪已经赎了，我要怎么过这一生？这能一样吗，弟兄姊妹？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有些人说基督教啊是最世俗的宗教。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发现我们基督教在这一点上，世人因为他麻木良心，他不看律法，所以他觉得我挺好，谁说我有罪？他发现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子，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你看人家天主教徒，你看人家伊斯兰教徒，你甚至看看人家那佛教徒，你看人家痛苦到那个地步，连头发都剃了，剃了头还不单止，还在脑袋上烧香疤，你知道在脑袋上伤害自己，这圣经许可不？我再问弟兄姊妹，不许可。他为什么伤害自己啊？太痛苦了，要赎罪啊，想起来自己的罪。你知道越坏的人脑袋上烧香疤烧得越狠，为什么？因为他想起来自己以前伤害别人害别人，他想赎罪，这个把他的良心抓住，一生之久不得安息。但我们呢，我们在这方面说我赎了罪了，谁赎的？你怎么赎的呀？不是我做的，谁做的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一次献上就担当了多人的罪，包括我，然后叫成圣的人怎么样？永远完全了。所以别人觉得你们这些人良心麻木啊，甚至这些律法主义者控告我们这些有福音的人，你们就是良心麻木，你们越听福音越麻木。他们不懂，这不叫麻木，这是安息了。其实那些人永远不懂什么叫安息，他们都没尝过安息的滋味，你明白吗？他们的安，所以他们讲什么是安息，你一说安息他就很生气，你咒我死，是不是？他认为安息就是死了。其实安息跟死真有点像，但是不是那个意思。怎么样？像罪死了呀，像控告死了呀，像律法死了呀。死啊，你的权势在哪里？你的毒钩在哪里？是不是？死的权势就是律法，他的毒钩就是罪，但是这一切对我消除了。阿门吧，弟兄姊妹，它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大家要去看的。我说你去对比这两种献祭，律法之下的献祭一直在献，一直在献，因为它不能让你完全，它不能改变你，但是福音一次献上就把这些问题都解决。另外我们再讲，我们说你去看这两种祭的时候，我们刚才已经一开始说了一点点，你去看神对这两种祭的态度。其实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再读这段的经文好不好？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读第五节，我们一直读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希伯来书十章五到八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个经文？你看短短的几节经文讲了几遍不愿意啊？第五节讲了一遍，对不对？第六节讲了一遍不喜欢，第七节然后第八节又讲了一遍。他强调什么？律法之下的献祭是上帝不喜欢的。上帝喜欢的是哪个献祭？耶稣基督福音里的那一次献祭。你搞清楚。我为什么讲这些？因为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有误会迷糊，他以为说你讲因信称义啊，我们老是讲信心啊，我们不够讲行为。其实我们每次讲到都讲行为，所以那些是无耻之人控告我们。但是他们就说你不讲信，你要注意律法呀，要注意上帝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然后他们以为做这些事情才能讨上帝喜欢。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说，喜欢不？喜欢不？弟兄姊妹，不喜欢。上帝虽然吩咐我们去做，但上帝不喜欢。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上帝在摩西律法里面告诉以色列人，在什么情况下你们可以离婚，但上帝喜欢人离婚不喜欢？不喜欢。当然你不要宗教捆绑。我们说我们有些人，昨天还有一个姊妹问我的宗教捆绑到一个地步，说咱基督徒就不能离婚。我说上帝都许可离婚你不让离，你也太狠了吧。 是不是？但是你要知道离婚上帝喜欢不喜欢？不喜欢，上帝不喜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以为你在律法之下献祭，你以为你在律法之下追求好行为修炼自己，然后上帝会喜欢我，上帝我一点都不喜欢，我讨厌这些，你明白吗？这里面讲的多清楚，祭物和礼物是你有点喜欢的，是不是这样说？不喜欢不愿意，你明白吗？上帝说我不喜欢这些东西。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如果你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他是不吃肉的，你请他到你们家，然后请他来我们家吃饭，好，一桌子摆开，鸡肉、鸭肉、牛肉、鱼肉啊，各种各样的肉摆在那儿。请问你是在这个好朋友说谢谢谢谢，还是这个好朋友说我赶紧走吧？啊，我问你，他要怎么样子啊？我赶紧走吧，你在恶心我呢，你明白不？上帝说我不喜欢。所以很多基督徒为什么他们越搞这些，他良心里面的感觉是对的，你越搞这些人他觉得我离上帝很远，他越搞这些他觉得上帝好像向我掩面。上帝向你掩面不？当然了，上帝不喜欢吃这些东西。就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我不喜欢吃肉，你把肉摆在我眼前干什么？你当然跟我关系疏远，明白吧弟兄姊妹？所以一个人想靠着律法去亲近上帝，然后努力修炼自己，早晨四点钟起床，经常进食，搞这个搞那个，就差把牛羊拉来杀了，就差自己做一个以弗德穿上了。上帝说我讨厌这些，我厌恶这些，我不喜欢，你明白吗？所以在律法之下的人，其实这些人根本是在挑衅上帝。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一个死刑犯每天在法官面前拿着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来读，第一条第二条，这个法官看了会不会说哇这太好了？法官会不会这样子啊？法官说你找死，是不是？这些都是定你罪的，你在那儿昂首挺胸个什么呀？你摇头晃脑个什么呀？你明白法官是什么态度？法官会不会他在那儿行中国人民这个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说了什么什么什么，他在那讲的时候，法官说嗯，说的真对，会这样子吗？不会。法官说这是定你罪的，你知道吗？这是定你罪的，你知道吗？你在我面前宣讲这些干什么呢？我如果一个法官让一个罪犯读刑法的话，是要提醒这个罪犯说你有罪，你该低头认罪，阿们吧，你还抬什么头呢？所以在律法之下献祭的人，他只能披麻蒙灰捶胸顿足，连抬头望天也不敢，阿们吧，你明白吗？因为什么？因为上帝不喜欢。所以律法主义者幻想着自己啊，你们这些人整天讲因信称义，你们整天讲这些东西，上帝厌恶你们，就像我们这些上帝才喜欢我们，上帝喜欢不？他们讲错了，他们讲错了。甚至使徒保罗，我读一个经文给大家听，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他说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又把我们赶出去，他们不得神的喜悦，且与众人为敌，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神的愤怒临在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这就是上帝的态度。这些人自以为，你知道那些犹太人逼迫我们基督教的时候，这是教会初期的时候，他们觉得是为谁做这个事情？他们觉得我们是为上帝啊，我们是侍奉神啊，这个耶稣该死啊，这个保罗原来跟我们一起逼迫教会的，一起抓基督徒的，现在也去传这个东西去了，他们把保罗说成是传异端的，然后该死啊，然后他们觉得自己是非常虔诚非常爱主。保罗说了一个真相，保罗在这方面才不说，他们觉得自己爱主，你别说他们不爱主，他就是爱。保罗有没有这样说？保罗没有，保罗说这些犹太人充满了他们的罪恶，上帝的愤怒在他们身上已经到了什么？到了极处。为什么？他们不单自己不领受福音，还拦阻外邦人领受福音。你发现今天基督教里面的这样法利赛人有没有？很多，整天讲行为不讲因信称义。我说我之前原来还跟我是个微信好友，我也把他微信好友删掉了，就有这样的人。干什么呢？在他的博客里面，100篇，他的博客可能也有100篇了，100篇文章当中，超过90篇都是攻击别人的，都是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而且谁传福音他说谁不好啊，格培里是个妥协派了啊，这个原来林献高老弟兄已经去世了，林献高接待了格培里啊，这个是立场错误啊 啊，这个我们知道，因为每个传福音人有没有缺点？有，对不对？然后阮志明其实是上帝使用传福音的，阮志明啊，问题很大的，你就不见他讲福音，更不见他讲因信称义。我说他连5%的文章讲因信称义、讲福音的都没有。如果讲因信称义的文章1%都没有，0%，干什么的？他们是干什么的？你明白吗？如果一个人听了格培里的布道会，说我信耶稣了，然后这个人说格培里啊，非常有问题的，你还去不去啊？一个人看了阮志明的讲道，说信耶稣了，阮志明啊，问题非常大的，你知道吗？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问题，阿们吧。但是你这种态度，你是为福音做光做盐呢，还是去抵挡福音呢？我就再举个例子，一个战士正在前面打仗，后面他的卫兵一直在那说，哎，鞋带松了，哎，衣服上面有点灰尘，哎，请问这个卫兵是在干什么？我在问你。然后还拉他衣服，哎，那个腰带没系好，他多系了一个扣，他干什么呢？愚昧啊，阿们吧，愚昧啊。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注重行为，这些人在律法之下献祭，上帝喜欢不喜欢？上帝不喜欢。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清楚，一定要知道，我们讲有很多那些法利赛人控告你们有没有看过旧约圣经？旧约圣经里面讲过，我们不可以在上帝面前献上残疾的祭、瘸腿的、瞎眼的都不能献给上帝。阿们不阿们？这个是不是圣经上面讲的？是。请问谁是献瘸腿的？谁是献瞎眼的？我很努力的，我很认真的，我每天进食1/10都献上，一星期进食2次。请问他献的是哪一种？我们这些没有一星期进食2次，我们一个月都没进食2次，请问谁在献残疾的祭？谁在献残疾的祭？在律法之下的人，有了福音还跑到律法之下才是献残疾祭的。我是在基督里的，阿们吧。基督是残疾的祭吗？其实能够让上帝悦纳的祭只有一个，哪一个？就是基督的祭。你以为除了基督的祭，哪怕一个基督徒说我因信称义了，我信了耶稣了，我要在基督里献祭，上帝说一边待着去，用你献吗？基督一次已经献上永远完全的赎罪祭了，明白不，弟兄姊妹？就我们再讲一个，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画蛇添足，又有一个成语叫做狗尾续貂。如果耶稣的献祭已经完美了，你还在上面加几笔，你干什么呀？我们以前也讲过这个例子，大家知道中国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皇帝，很有风采，喜欢画画，叫做乾隆，大家知不知道？乾隆这个人又有权势，因为是皇帝，把好多历代名家的那些书画作品都收集过来。收集过来以后，乾隆有一个特别坏、特别坏的毛病，他喜欢题诗。他觉得我这诗写的太好了，好家伙，一看人家字帖真漂亮，他在上面叉叉叉提几笔，咦，这画好，就差我一首诗了，叉叉叉提几笔。请问，所以很多那些后世的人都说乾隆这个家伙就是糟蹋古物古画的。那些画他不提诗，他人家留白是为了好看，你知道中国山水画有个留白，大家知不知道？就画山，然后不是全部画满，而是留白特别好看。他哎，这儿有地方啊。提，他又高兴了，他又提一首，好家伙，耶稣一次献祭永远完全，你献个什么呀你？阿们吧。所以我们的圣餐礼拜是献祭吗？我们的洗礼是献祭吗？不是，因为耶稣完全了，你明白吗？所以我们才是真正得神喜悦的人。我们永远，你信了耶稣，你知道说，当人说你要献祭，你说我献上耶稣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上帝最悦纳的时候。你明白了吗？所以当有人问主耶稣说我们当做什么功，我们当为上帝做什么功，主耶稣怎么讲啊？主耶稣说信神差来的就是做神的。你把基督举起来说这就是为我献祭的那一位，上帝说我心满足。你只要不举起基督，你才是献上的是残疾的祭牲。所以谁献瘸腿的，谁献瞎眼的，就是那些行为主义者，就是那些律法主义者，就是那些宗教主义者。你搞清楚弟兄姊妹，所以你看你就明白了，这个整个颠倒过来了。很多基督徒当那些行为主义者控告我们说我们像鹌鹑一样不敢出声，我们说不，你这时候要拿独孤九剑攻他的独孤九剑。他说你献残疾的祭，你才是献残疾的祭，是不是啊？这些 法利赛人攻击保罗，说神的愤怒会在你身上。保罗怎么讲？保罗说神的愤怒要临到你们已经到了极处。你看到没？保罗，所以基督教不是让我们做太监的。我在讲，基督教不是让我们做太监。有些基督徒真是误会，真是误会，以为说我们要做太监中的太监，说啥事儿咱都没反应，哎，发生了天大的事情，我们这叫爱心，我们叫温柔，我们没有反应。我胡扯。保罗反应大了，阿们吧，特别对教内这些抵挡福音的，保罗反应大了。你看到加拉太书里面保罗对那些假师傅怎么讲？保罗里面说爱心包容吧，是吧？保罗怎么说？我巴不得他们割里把自己割绝了。你们看到，你知道保罗这话说的多狠呐、啊？你断子绝孙呐、啊，这要你明白不？保罗说他们把自己割绝了吧，看到没有？福音不是让你做太监的，福音是让你昂扬的，福音是让你的人性复苏的。神是让我们的灵魂苏醒，阿们吧。你灵魂沉睡很久了，所以宗教是让人麻痹，福音是让人苏醒。我说今天为什么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很难做光做盐，因为宗教太多，福音太少。你去看，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要讲，我们说什么呢？我说这两种献祭对我们人的影响，对我们人的影响。我说还是去对比，你去看律法之下的献祭，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因为律法之下的献祭让人根本没有办法完全，阿们吧。所以律法之下的献祭的人，他的良心一直处于不安，他良心安息不了。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凡是在律法之下献祭的，他的良心的问题根本解决不了，他的良心的问题解决不了，审判的问题他也解决不了。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所以我们在读这节的经文，第十章第二节，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好，希伯来书十章二节，我们一起来起读。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你注意，因为律法之下的献祭没有用，所以解决不了良心的问题，所以人的良心一直处于不安的。所以我提醒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是信耶稣得永生的人，但是当你良心强烈的不安，不能安息的时候，不是说你失去了救恩，而是你现在的状态在律法之下。你在福音里面的时候你就有安息，你烦躁慌乱，这都是不是在福音里面。那你说梁弟兄，你不许我慌乱吗？我如果不许你慌乱，我又是个律法主义者。你会慌乱，但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上帝拖着你，耶稣爱你，然后让你的心慢慢平复。而且律法这样献祭能不能解决审判的问题？解决不了，解决不了。而福音大不一样，福音我们刚才讲了，因为福音是怎么样？是完全的。因为福音所献的祭是完全的，所以它对我们的生命发生重大的改变。但我先岔开一点，但是也跟这个有关系。我再问弟兄姊妹，是福音本身完全呢，还是要求我们对福音的认识完全？福音本身完全，你要知道这个区别很大的哦。这个区别，我为什么岔开讲这句？也不是岔开，你有没有听到有些所谓追求敬虔的人，有些所谓追求敬虔的人，他怎么样呢？他就会喜欢说啊，这个，我们呀要传全备的福音呐、啊，你要认识全备的福音呐、啊，你可不能只认识一点呐、啊，你只认识一点还是很危险呐、啊，对吗？我再问大家哈。有没有这个世上有一个人说我对福音是有全备的认识？梁弟兄，我觉得你啊，你对福音就有全备的认识。我说别拍这个马屁，没有用，不可能。圣经上面讲说，全宇宙最大的奥秘，上帝最深的智慧是什么？上帝最深的智慧是什么？就是福音。你知道吗？福音比海还广阔，比宇宙还宽。然后一个人说我对福音已经有了全备的认识，骄傲不骄傲？就那神学家总结了一二三四，就说对福音有全备认识，我说太可笑了吧。这就跟一个人跑到海边开了一辆，这个别人是拿了个木桶，他开了一个洒水车过去，咕咚咕咚装满了，他说你的才一个木桶才几十斤，我这装了两吨，两吨又怎么样啊？两吨对大海算什么呀？不就是还是大海里的一滴吗？所谓的什么全备，而且用这种所谓要领受全备的福音来控告基督徒，用所谓的全备的福音来拦阻基督徒传福音，说你对福音认识都不全备，你还敢传？我为什么不敢传？ 因为不是我对福音的认识完全，是福音本身是完全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晓得，我在问大家，你知道我们这儿这些光管它是什么物理原理吗？有没有弟兄姊妹可以举手跟我讲清楚，它是根据什么来的？很多人不知道吧，它为什么这么亮你知道吗？它反正点亮了就亮了，是不是这样子？现在又有 LED 灯，又节能，亮度又高，你知道什么原理吗？你连原理都不知道你还敢开灯？可不可以开灯啊？当然可以，因为不是我点亮这个灯，是这个灯照亮我，你明白吗？福音本身是完全的，而不是我对福音的认识是完全的。所以耶稣基督一次献上永远的完全的赎罪祭，这就是我们的安息。所以我的安息不是我对福音认识完全，而是福音本身的完全，这区别大了，阿们吧。甚至一些老传道人讲了几十年了还在那里讲，你们要认识全备的福音，你们要认识全备的福音。我说当然了，除了他自己以外，别人传福音都受拦阻，因为他认为他自己对福音有全备的认识。所以你看他布道会有没有果效？当然有了，因为别人都不敢传，然后有慕道友听说谁来了都塞过去，他参加他布道会。为什么？凭什么别人不可以传啊？你对福音的认识真的那么全备啊？骄傲不？你明白吗？所以我们一旦明白了这一点，在传福音上面，你知道多少，你讲多少，上帝就能使用你，因为上帝能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怎么样建立能力。上帝甚至可以借着外邦人把福音传开，凭什么不能借助你呢？是不是？你这个时候全民传福音好还是一个人传福音好？我再问你。所以你说，哎呀，你看人家的布道会多少人决志信主，我说他不知道拦阻了多少人信主，因为他整天嘴里面挂着所谓的全备的福音，全备的福音，然后吓得很多基督徒不敢传福音，这是违背圣经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带门徒带了多长时间？我再问，在地上带门徒带了多长时间？就3年半。是不是主耶稣升天以后门徒才开始出去传福音？主耶稣一再就开始当他们出去传福音，是吧？更极端的例子，主耶稣更极端的例子就是那个被鬼附的，大家知不知道？那格拉森被鬼附的，主耶稣把鬼赶走，这个时候耶稣我要跟着你，耶稣说你别跟着我，传福音去。好家伙，人家刚信主就让他去传福音了。传了没？传了，他附近地区的人福音传遍了。这是什么能力？这就是福音的大能。福音是完全的，你对福音的认识不完全根本不影响你传福音，你明白吗？所以这个完全的福音对我们的人生产生的影响太巨大了，大的不得了。你一旦知道说这个福音它是完全的，好了，我根本在这方面我不纠结，我在这方面我到了什么地步我就照什么地步去行啊。阿们吧。我是一个全职的传道人，我就尽我的本分。你们不是全职的传道人，你就尽你的本分就好了。我对福音认识多少我就讲多少，是吧？我能跟他梁弟兄，我怕有时候讲着讲着我讲不出来了，不知道该。哎呀，你怕什么？其实我们跟别人说话的时候经常有讲不出来的时候，阿们吧，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你说我喜欢物理，但是前几天有个姊妹说，哎，我们有一个认识一个刚信主的弟兄，然后是大学学物理的，然后到出国留学学物理，然后我介绍你认识吧，我心里就打鼓了。为什么打鼓？因为他物理肯定比我好啊。这不就是这样子吗？我还要装了，没问题，来吧，他讲啥我都能跟他讲通，我肯定讲不过他，对吧？因为你肯定有这些嘛，对不对？你看前天我们许哥弟兄写了一个文言文的这个耶稣本纪，是吧？你能看懂的没几个吧。我们有些丁子们就看，哇，这厉害，是吧？但是他不懂，同意吧？是不是？因为他文言文的嘛，你不懂，这很正常的嘛。你知道多少你就传多少嘛，阿们吧。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基督徒一定要知道，一定要晓得，就是我们一旦接受的是这个福音，我们明白我们接受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过一个和赎罪无关的生活。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一个基督徒一旦知道说我已经领受了完备的福音，而不是我对福音认识完备，这个时候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影响，我就说真正明白福音的人，他就脱离宗教上面的捆绑，他一定兴趣广泛，他一定兴趣广泛，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拯救了我。这就是世上的人觉得我们基督教最世俗的原因。我们基督教绝对不是让你世俗化，但是我们的基督教在这方面它特别人性化，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把我一切的罪都赦免了，所以我喜欢什么，我追求什么，我可以兴趣广泛，我可以自由发展。 所以前一段时间那时候春节的时候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还讲，我想也有圣灵的光照，因为有些弟兄姊妹一直在那强调说我们要定睛基督，我们要定基督，我说不是，我说你做事情要把耶稣忘了。哈哈，梁弟兄，你这个牧师居然让我忘了耶稣。我说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把事情完全做好了，其实你不需要再去想，你如果福音扎根越来越牢的话，你不需要整天在想我罪得赦免了，我罪得，而是我就是罪得赦免，所以我做事情的时候超级专注，你明白不？我们当中有做医生的，你能不能一边做手术一边想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什么？哎呦，对了，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是什么？好家伙，你手术刀不是搁哪儿去了？是不是？你不用想这些，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确实耶稣基督已经给我完全彻底的赦免，已经给了我一个完全圣洁的地位。我一旦知道这些的时候，我可以全心全意的投入到我的工作当中。我在工作的时候我不想耶稣，六日工作一日安息，但我早晨起来的时候我要灵修，我要祷告。所以我们为什么每天给大家发灵修信息，我们发灵修信息不是说违背这个原则，是你一般早晨的时候你应该起来默想神的话语，准备一天的开始。但是我们也不会大家上班时间打扰大家，我一般有时候中午再发一段，是不是？有时候下班的时候发一段，我就是这样子的。因为那个时候你可以想一想，仅此而已，阿们吧，仅此而已。但是你工作的时候你要专注，你要专注，然后你要发展你的兴趣爱好。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个高考满分的人，已经得了状元进大学的人，他还会去想高考的事情吗？他就不想了。哦，梁兄，你这说的太说的我心肝儿啊，我的圣经都不想读啊，今天听你说了这个我太高兴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你六日工作还有一日安息呢，你有晚上有早晨，阿们吧。你不要变成一个宗教徒，我是反对有些基督徒从早到晚都要拿着圣经，我说这不合乎圣经。你从早到晚拿着圣经不合乎圣经，连我这个专职的传道人都不可以从早到晚拿着圣经。我要去了解这个社会，我要去了解很多东西，是吧？我们要去看书，我们也需要去看电影啊，梁弟兄还要看电影，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最好的作品是用电影表现出来的，阿们吧。你是借着这些你去认识的，所以你整个心胸是开广的，阿们吧。你要去做这些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一个没有福音的宗教人士，他很容易成为社会进步的阻力，他反对这些。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基督徒也是反对这些？一讲互联网，在网上很多不良信息，我说你怎么不想着用互联网传福音呢？是不是？哎呀，现在移动互联网，哎呀，太方便了。然后是啊，你不要做低头党。我们说了，全世界第一大党，你知道什么党吗？低头党，对不对？你不要整天做低头党。但是我们要不要说，这个智能手机啊，太捆绑人了，我换成功能机，诺基亚。你要不要啊？不要啊，你只要用的合宜，阿们吧。是不是？因为这个多方便你嘛，方便你传福音嘛，你就想办法，是不是？方便你领受神的道。哎，你像我们现在以前只能发飞信给大家，最早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们发飞信的时候最早350个字的限制，所以有些抠啊剪啊弄350个字以内发给大家，要不然发不出来。然后后来变成500字了，那现在呢，它有些好文章甚至视频音频很方便发给大家了，阿们吧。这不是好的吗？你就持一个开放的态度，一个追求的态度，你明白？而且另外一个，我说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福音一次献上永远赎罪祭的福音，它给我们在宗教上面带来极大极大的改变。怎么极大的改变？我跟你讲，你不要以为说福音让我们没有宗教了。有些人反对这个，我说错了，没有福音的宗教是最可怕的。但是福音是让我们怎么样子呢？福音是让我们有一个完全超越的宗教，就是希伯来书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他在这里所讲的，其实主耶稣基督进了不是人手所造的圣所，进了什么？进了天堂，到神的面前。耶稣把我们和耶稣一起怎么样子？藏在神里面。所以我们的圣洁观是这世界上面的宗教徒完全理解不了，甚至我们以前讲爱的真理，以后还会去跟大家去讲。在使徒约翰一书里面，他讲到爱的时候，他说了一个其实你仔细去想石破天惊的话，他说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什么？就是住在神里面。你想跟神关系好， 你想进钱，你想追求，你以为说我要进食，我要每天读多少篇的圣经，要怎么样怎么样的祷告，怎么横切的祷告，你会发现，就我刚才讲，因为你在律法之下陷阱，你离神越来越远。但是你想离神很近，爱弟兄，爱不信的人，你住在爱里就是住在神里面。这是不是石破天惊的话？这是世界上面的宗教完全没办法理解的。什么亲近上帝靠爱人？其实律法的总纲是什么？不就是尽心尽性尽智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爱人如己。那保罗说的话比这个更进一步，他说爱人的就什么，就完成了一半的律法。这是我们的神学观念，对不对？保罗怎么说？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你想亲近上帝，所以这就是圣经，这就是福音带来的。福音给我们一个完全超越的一种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一种全新的神圣感。这种神圣感是一般的宗教人是理解不了的。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那些人定下一个心志，非杀耶稣不可。主耶稣刚出来的时候，他们很认可，他们知道说这个人是个宗教上面的宗师，了不起的人，说的话有权柄，讲的话跟别人不一样，而且引经据典，这一定是个宗教人士。但是法利赛人越看越觉得要杀他。为什么？法利赛人越来越不能理解这个耶稣，觉得这个耶稣没有宗教感，没有圣洁观，这个耶稣没有神圣感，跟罪人、跟税吏、跟妓女、跟这些人在一起，喜欢跟这些人在一起。所以他们肯定也是经历了一个挣扎的过程，三年半挣扎，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这个人是个假宗教人士，杀了他。保罗经历也是如此的。我跟你讲，所以基督教的信仰是让我们有一个超越一般宗教性的真正的宗教，超然的宗教。这个宗教就是像我们的福音的开头，福音的开头是道成肉身，阿们吧。所以我们的神圣感是带着对人的极大的体恤，而这一点是他们不能明白。他们完全不能明白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么他们就以他们自己的判断。我刚才讲的，像那些有些喜欢论断人的就是这样。你发现这些法利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凡是我不理解的就是错的。你有没有注意到？真的，有些基督徒就是这样的，凡是我不能理解的，你讲出来的东西我不理解，异端啊，异端，一定是异端。因为如果不是异端，我怎么会不理解呢？我有圣灵啊，我有圣灵在我身上，我怎么会不理解呢？你看到这种骄傲自大，把自己当上帝一样，是不是？你不能理解的事儿多了，他们吧，拿个高等数学给你算一算，有些人连中学的几何都忘了，同意吧？你拿一个立体几何来，咱大家算一下。我估计现在我们坐在这儿的弟兄姊妹，90%以上都可能得灵大了，有可能，对吧？你不能理解的就是错的。我那就是几何我不理解那正常，圣经我天天读啊。是啊，你天天读一直读错了，有没有可能啊？是吧？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真正的去明白，当我们领受了这耶稣一次的献祭，我说他带来一个果效，我们说你前面我说谦卑，后面我们说你就有一个兼容并蓄、不断学习开拓的一个精神在你身上，一定体现出来的。弟兄姊妹，真的一定体现出来的。一个基督徒明白了福音，因为福音已经完全了，我不用再考虑赎罪的事情，我不用再被罪捆住，我不是以罪为中心过我的生活，我是以上帝的义、以基督的福音、以上帝恩典过我的生活的。所以我对很多的事情我有浓厚的兴趣，我是兼容并蓄、海纳百川，我绝对可以。你明白吗？为什么现代科学是在基督教国家产生的，而不是在我们中国，又不是在佛教国家，又不是在伊斯兰教国家？就是因为福音给人心带来的一种释放，你就可以去追求。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再稍微再讲一点点，因为我们在我们基督教当中太普遍了。我说你一旦明白福音的话，你就一定不做近亲结婚的基督徒。大家知不知道近亲结婚会产生什么结果？近亲结婚很容易孩子畸形，是吧？你有没有注意，基督教里面有些基督徒都是近亲结婚结出来的。什么叫基督教里的近亲结婚？他除了某个宗派的神学书籍，其他都不读，除了圣经以外其他都不看，我只读改革宗的书。其实除了改革宗以外，那些书还有任何的价值吗？一点价值都没有啊！他只读，所以他就开始近亲结婚。 你看了，我说你有时候我不是嘲笑那些残疾人的意思啊，你看那些唐氏的那些孩子生出来以后，你没有发现唐氏的孩子个个长得非常像，有没有注意？都是小眼睛，脖子几乎没有，是吧？然后智力缺陷。你有没有发现基督教里面有些宗派的人也是这样子的，说的话都一样。我之前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把我笑坏了，跟北京的弟兄姊妹交通，他说我们的教会是全天下凤毛麟角最好的教会，这是他们教会的牧师原来的观点。然后深圳的那个全天下最好的教会凤毛麟角，然后福州的全天下最好的教会凤毛麟角，你会发现。然后论断起人的时候说的话都一样，你会发现攻击人的时候用的话都一样。就是我们说像那唐氏综合症那些出来的孩子，你有时候两个站一起你分不出来，对吧？因为长得特别像，这就是近亲结婚。所以当你有了福音，耶稣基督一次献祭已经洗净你一切罪恶过犯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一定兴趣广泛，你在教内你也要兴趣广泛。所以你不能只读某个宗派的书，你要广泛的涉猎。而且你不能只读圣经，你要唯读圣经，只有圣经是神的末世的话语，阿们吧，其他都不是上帝末世。但是你要观察大自然，你要看人的作品，因为人是上帝的杰作，阿们吧，人是上帝的杰作。所以人写的书，书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所以我前几天我看到一些事情，我心里很难受，我就跟我儿子教育我儿子，我不是说这个怎么，我就提醒我儿子，我说任何时候如果有人教你要你去烧书，让你不要去看书，你要远离这些人。不是这样子的，你要做一个智慧人，你要从小就立志，你要做一个智慧人，绝不做愚昧人。因为无知就是野蛮的朋友，野蛮就会做邪恶的朋友。你会发现无知的人是最容易做邪恶的事情，所以你一定要去学。而我们如果做近亲结婚的基督徒，最坏最坏的人，我跟你讲，一定是有宗教信仰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有宗教，但他没有福音，他心胸狭隘，他的良心被宗教麻木了。就是我们讲像伊斯兰教的那些，为什么可以去做自杀式人肉炸弹，把别人炸死？因为他的良心被麻木。其实照人性来讲的话，这不单伤害自己，伤害别人，无辜的人太可怕了，你想都不要想，对不对？但他们为什么义无反顾的去做？因为他们的心被宗教麻痹了。所以我才说宗教是麻痹人的，福音是苏醒人的。你如果你的心麻痹了，你的人性麻痹了，有些事情是非不分了，是不是？就像我说我昨天看那个新闻，我当然生气。如果一个人侮辱你的母亲，你会怎么样子呢？你会坐那儿，我就祷告吧，我胡扯，谁敢来这个，我也不放过他，就是这样子的，你明白吗？你如果连这点人性都没有了，你不是太监中的太监吗？基督徒是做太监的吗？不是。当然我不是说让大家一定要拿刀，因为圣经上面说动刀必死在刀下，求主保守我们远离试探。但是基督徒绝对不是没有气节的人，绝对不是没有骨气的人，基督徒绝对不是没有良心的人，你明白？你真正去看，真正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才去晓得。所以回到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两种气，弟兄姊妹，你去看看，你要去晓得律法之下的献祭，根本神喜欢不喜欢？不喜欢。律法之下的献祭有没有用处？没有。我们在福音里面献了几次祭？一次。谁献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一次为我献了永远的赎罪祭，所以这个赎罪祭对我的生命就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依然关注赎罪，但是我们说赎罪是已经完成，永远完成。所以我过一个谦卑学习不断开拓进取的生活，我不宗教捆绑，我的良心要在基督的福音里面苏醒。我会做错事不？会。但是我不为了不做错事情而把自己阉割掉，阿们吧。你真的有的时候你可以为了，你说有些事情你不想做，最简单的，我跟一些弟兄姊妹提醒说，我说你想让你的孩子乖很容易啊，你从小把他打残废了他不乖吗？你知道吗？你让他的心灵是个残废的。当然有些人就希望，哎呀，我们基督教的孩子，基督徒的孩子怎么还这么调皮？我说调皮好啊，你想让他不调皮，你就从小把他打，让他心灵残疾了他就不调皮了吗？你想要这样的孩子吗？搞错了，基督教的孩子应该是最活泼的， 孩子的时候就应该有孩子的样式，青年的时候就应该有青年的样式，壮年的时候就应该有壮年的样式，老年的时候应该有他老年的样式，这才是正常的。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知道这些，真的没有，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爱我们的阿爸父，你把律法的祭赐给以色列人，乃是使我们知罪，让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也让我们真的清楚去在福音里面看见律法的祭是全然无用的，我们需要的是主耶稣基督那一次的福音的献祭。求主你让我们活在这个祭里面，使我们知道这两种祭巨大的区别的时候，我们就在基督里面得安息，在基督里面得力量。求主你加恩赐福你的百姓，你也带领我们，让我们不是宗教捆绑，你也带领我们，让我们不是律法捆绑，而是不断挣脱宗教的捆绑，不断挣脱律法的捆绑，乃是在世上真的像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样式，乃是真的像主耶稣基督一样跟罪人做朋友，乃是真的是广传福音，乃是真的在地如同在天。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